亲爱的弟兄姊妹，新年平安。今天是2019年的第一个主日，感谢主又赐给我们新的一年。常言说新年新气象，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去看一个荣耀的异象，并且借着这个异象呢，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山顶上的殿。这个异象呢，是旧约中的一个伟大的先知以西结所见的，也是在旧约圣经里边最长的一个异象，从以西结书第40章起，一直到以西结书最后一章48章所记的都是这个异象，总共是占了9个篇幅。当然我们今天不可能这个讲整个的异象，我们只能抓住这个异象的要点来思想它所带给我们的属灵的意义。那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异象呢？首先就让我们来看以西结书40章1到4节。那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被掳掠第25年，耶路撒冷城攻破后14年，正在年初月之初10日，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人，当然这个人是神向他显现，站在门口，那人对我说，就说神对以西结说。那神对以西结说了什么呢？让我们先停在这里，等一下我们再接着读。首先就让我们来看以西结他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异象。提到异象，许多弟兄姊妹可能是似懂非懂，好像既熟悉又好像不大明白。因为在我们教会里面常常会听到有些人或外来的讲员来分享他们的异象，那在圣经里面呢，也记载着许多超自然的异象，比如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那就是使徒约翰在巴摩海岛所看到的有关末世和未来世界的一个大的异象。的确，神在不同的时代给他忠心的仆人有不同的意象，每个意象都有很深的属灵的意义的。你如果不懂得这些意象的属灵意义，你读着就会觉得云里雾里的，就不知所云。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读所思想的以西结的这个意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是我们不可以忽略的。这个意象呢，不同于我们平常所听到的别人来分享的意象。那些意象呢，常常是某一个人被圣灵的感动，在一个特别的环境里边，看到教会或者看到宣教事工上有一个特别的需要，神就把一个负担放在他的心里，以至于他就开始了某一项的事工，或者是开创了某一个机构。那事实上呢，有些意象是很好的意象，神借着这许多的意象和负担，确实是推动了不少的事工或者是运动。但是也不可否认，也有一些所谓的意象啊，是有许多的人的主观的想象在里面。不少人在分享意象的时候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那么看事情呢，好像是这样，又好像是那样，好像有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以至于呢最后呢无疾而终的都有。但是呢，我们看以西结先知他在这里所见的意象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么绝对不是一个一般人所讲的那些好像，更不是那些随便的想象。他的意象是非常的清楚的，他所见的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意象，清楚到一个地步，从这段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时间上他非常的清楚，是某年某月某日的某日，是吧？ 地点呢也非常的清楚，在以色列一个至高的山上，而且整个的意象的过程都非常的清楚。他得到这个意象不是突然有一个感动，而是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原文的意思是耶和华的手紧紧地抓住他，然后是把他提起来，从外邦人之地，也就是从巴比伦把他带到以色列地，并且把他安置在一个至高的山上。在那里他就看到这个仿佛一座城建立，实际上这句话在中文圣经里没有翻译完全，在其他许多的圣经版本里边，这句话里边有建筑物这个字，完整的意思是说以西结他见到了一个建筑物仿佛一座城建立。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建筑物呢？那么我们继续看下去，你就会发现这个建筑物就是一个圣殿。那这个圣殿呢，不同于我们在世界各处所看到的那些宏伟壮观的大教堂，世人世上人的手所造的教堂，它再大再荣耀，你比如像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或者是莫斯科红场上的那个瓦西里大教堂，都没有办法与这座圣殿相比。因为这个殿呢就像一座城一样，那么换句话说，就是这个殿非常非常的大，按照是意象中所描述的尺寸呢，大过了当时的耶路撒冷城，甚至大过整个的巴勒斯坦。有的圣经学者曾经计算过，说这座圣殿的占地面积有多大呢？是相当于台湾的 1.55 倍，这么大的一个城。弟兄姊妹，你能够想象出这样的一个殿的规模和荣耀吗？难怪先知以西结，那他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他是那么的震惊，他是那么的兴奋。但是他心里也一定和我们一样有一个问号，说怎么可能有这么宏大的圣殿呢？所罗门当年所造的圣殿已经是无与伦比了，但是如果和这个殿比起来的话，那简直就是微不足道。那么神知道以西结的心思，还没有等他发问，神就对以西结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去看。不但他要让他用眼去看，还要让他用耳朵去听。神把这个殿的尺寸大小和长宽高统统都告诉他。不止如此，神还说，你听完之后还要把它铭记在心上，最后你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本段经文最后的一句话说，凡你所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换句话就是说，神不只叫以西结看到这个意象，还要他去传递这个意象。传递给谁呢？就是传递给以色列家。以色列家代表谁呢？以色列家所代表的就是神的选民，就是神的百姓。所以说这个意象绝不是一个关乎个人的意象，而是一个关乎以色列家、关乎神的国的这么一个意象。换句话说，这个意象那么是关系到你跟我们这一群属神的儿女。那么有弟兄姊妹心里一定会问，这个意象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么首先我们需要弄清楚，以西结所建的这个殿是怎么样的一个殿，什么样的殿才能够符合这样的条件。事实上我们从这个以西结啊，他看到意象一直到今天，这样的殿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也许就是以西结当时他看到神的这个启示，他也未必心里是完全明白。但 但是如今我们活在新约时代，活在新约里边的人呢，我们就必须要明白这个殿所指的是什么。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殿所具有的四个条件，四个基本的条件。第一个条件，那就是这个殿呢是在一座至高的山上，换句话说，这个殿一定是在地上的。那第二个条件呢，就是这个殿是在以色列地，也就是说这个殿是在神的百姓当中。第三个呢，这个殿大到一个地步，人根本不可能建造，所以说这个殿是神亲自建造的。那第四个条件呢，就是这个殿大到一个地步，可以容纳多少人？有圣经学者计算过，说这个圣殿里面呢，可以坐大约100亿的人。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达到过超过100亿的人口。那么从属灵的意义上讲，这个数字说明这个圣殿是可以容纳世界上所有的人。弟兄姊妹，你想没想，什么样的殿才能够符合这四个条件？那只有一个殿，什么殿？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2:19，你就会明白。耶稣回答说，这里说，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把它再建立起来。当时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在圣殿里面。是在哪个圣殿里面呢？就是在西律，他花了46年的时间才建起来的那个圣殿。当时犹太人听了耶稣这句话之后，显然是听不懂。他们说：“这怎么可能呢？你怎么可能在3天之内就把这殿建造起来呢？”那我们看到最后一节给了我们这个答案，那里说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那在以弗所书第1:23里边，那我们看到这个耶稣的身体是这个殿。那么什么是耶稣的身体呢？就在这以弗所书1:23里边，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教会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舍命复活之后所建造的那个殿，而这个殿就符合了上面我们所讲的四个条件，不是吗？教会不是建在地上吗？教会不就是在以色列民当中？教会不就是在神的选民，在神的百姓当中吗？教会不就是神亲手所建造，而不是人手所造的吗？教会不就是能够容纳所有的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教会都可以容纳吗？所以弟兄姊妹，以西结他所看见的这个殿，就是今天的教会，是主耶稣复活以后所建立的殿。这个殿就叫基督的身体，这个殿就称为教会。那么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再也不住人手所造的殿，而是要住在哪里？他要住在就是像哥林多前书第3:16所说的，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灵就在你们里头吗？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要住在你我的里面，主耶稣要以我们为殿，他的灵要住在我们里头，这就是神启示给以西结先知的那个殿。大家应该明白了。让我们再继续看，神建造这个殿有什么心意，有什么蓝图和计划吗？以西结书43:12告诉我们说，说殿的法则乃是如此。神不只让以西结看到这个荣耀的殿，他还告诉他这个殿是怎么样建造的，是用什么样的法则来建造的。那这里说殿在山顶上，四围全界 要成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弟兄姊妹，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法则，殿在山顶上。现在我们知道，这殿就是教会，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要被建造在山顶上。你我是圣灵的殿，我们的生命也要在山顶上，我们要被建造在一个属灵的高处。这是什么意思呢？至少有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意义是我们要见证复活的基督。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14-16节，你就可以明白，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世上的光，这里又说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先知以西结他所看到的这个殿，不就是造在山上的城吗？殿在山顶上，城造在山上，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它不是要被隐藏，而是要被人看见。在山顶上就是要把它显露出来，叫人可以看见。接着呢，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这个看见就成为见证。弟兄姊妹，我们要被人看见，看见成为见证。教会被建造在山顶上是要做一个见证。那么到底见证什么呢？是要见证我们的好行为吗？不错的，是要见证好行为。但是你觉得一定是基督徒才有好行为吗？不信主的人不是也有好行为吗？甚至有些非基督徒的行为比基督徒的行为还要好，这该怎么解释呢？那基督徒的好行为和非基督徒的好行为到底有什么不同呢？为了这个问题，我还特别的去查考这个好行为的希腊原文，这才使得我有点茅塞顿开。其实这个好行为的重点不在行为，而是在这个好上面。在希腊原文里面，这个好所表达的意思是，它不是指一个天然人的好，它不是指我们原来我们那个老我里边那个好。如果要是指这个好的话，人就可以自夸，就好像你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有人就会说，我觉得我这个人挺好的，是吧？我不需要福音，我做的比基督徒还要好呢，是不是？我们碰到个这种情况，如果是这样好的话，人就可以这样自夸，那么以至于呢，他都觉得他不需要福音。但是这里这个好则是被改变过的，是被更新过的，是被翻转过的。换句话说，就说你这个殿是经过耶稣基督复活大能所改变过的，所翻新过的，因着这个样子的改变而带出的好行为。这样的好行为要见证的是什么？要见证的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殿在山顶上就是要见证复活的基督。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就是要让人看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一个活的神。只有基督是活的，我们这个教会才是一个活的。啊，我们教会不是一个死的东西，是吧？我们是一个活的有机体。所以我们在教会，我们教会在地上是被建造在山顶上，就是要见证基督是活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来见证呢？说到见证啊，我们基督徒都很懂，那就是把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去告诉人家。这就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有福同享。弟兄姊妹都明白，这个福不是指世人所讲的那个享福，是吧？而是同享福音的好处，与别人分享福音。这不单是我们要用口传，我们还要身体力行。那么 就像《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所讲的，那么这一章八节最后的一句话是做我的见证。弟兄姊妹，这个见证跟我刚才跟大家讲的那个做见证是不一样的。那么刚才我们所讲那个做见证啊，这个词呢是一个动词，意思是去为主做见证。而这里边《使徒行传》最后一个做我的见证，那么这个是个名词，意思是要成为主的见证。为主做见证和成为主的见证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弟兄姊妹，一个正常的教会一定都会去传福音 做见证的，但今天教会，我们教会所缺乏的却是这里边所讲的成为我的见证。那这个差别是在哪里呢？为主做见证，意思是说见证是在我们的口里边，而成为主的见证呢，这个意思是说这见证是在我们的身上。那么为主做见证呢，实际上是要让人听到你的见证，比如说你信主的经历，或者你病得医治的经历等等。但是成为主的见证呢，是要让人从你身上看到你所见证的，你本身就是一个活见证。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需要的不只是为主做见证，更需要什么？成为主的见证。我们要借着成为主的见证来为主做见证。从使徒行传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那么使徒们他们就成为了主的见证。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里边，彼得一次讲道就是3000人悔改，那这是因为主耶稣复活的这个神迹显在他的身上，使他就成为主耶稣活的见证。弟兄姊妹，主耶稣复活的神迹必须要成为我们生命的经历，但是你要想经历这复活的基督，你就必须先要有另外一个经历，那个经历就是什么？你必须要先经历死。因为一个从来没有死过的人说我复活了，那是骗人啊。那么我们只有与主同死，才能够与主同复活。这死是在前面的，复活是在后面。使徒们他们是先经历了死，从他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死，因为他们本来是胆小的，是吧？非常胆怯。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在还没有复活升天之前，我们看到他们都躲在房间里，把门都关得严严的，怕得要命。但是当他们见到复活的主之后，那个胆怯的人死了，而那个放胆做见证的人复活了。原来的那个目光如豆的那个渔夫死了，而那个胸怀朴实的大使徒的复活过来了。原来那些只是看到眼前，只是为了自己，只注重今生的那些人已经死了，而那些心系神的国，只想为主传福音做见证的这些人活过来了。正是因为他们经历了死，经历了复活，所以他们不止为主做见证，他们更成为了主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见证所带来的果效是那么大有能力，是那么厉害。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我要不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呢？坦白的说，讲到这里，我也只是把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最后那句话做我的见证这个意义仅仅是讲出了一半，还有另外一半的意义是什么呢？那么这另外一半的意义就是成为主的殉道者。当年主耶稣的门徒们，他不只成为主的见证啊，最后他们几乎全部都是为主殉道而死。他们从圣灵那里得到能力，不止让他们可以放胆讲道，不止他们可以行神迹，更显明在他们生命里面那个能力除去他们的惧怕，那个能力使他们能够把福音传到地极，那个能力使 可以使他们看到将来的盼望，使他们可以看到那更美更好的家乡，以至于他们甘心乐意的为主殉道。你看这个能力有多么大。那么说到这里，我要向大家讲一个真实的见证。我们大家都知道泰坦尼克号，是吧？海外都翻译成是铁达尼号，是吧？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巨型的这个游轮呢，是在大西洋因为撞到冰山沉没的这么一个海难悲剧，那是发生在上个世纪1912年，离现在100多年了。但是我们光知道泰坦尼克号，它的沉没，但是我们很少知道，就是在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后2年，也就是在1914年的时候，还有另外一艘巨轮是遭遇海难沉没了。那么这艘船叫什么呢？叫爱尔兰女王号。当时呢，它是从加拿大驶往英国的伦敦，在船上呢，大约是有1400多名乘客。那么在途中呢，就遇上了大雾，这个船长呢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让船停在海上，因为这雾太浓了，就停在海上。结果呢，就后边来了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货轮，大雾看不见，就撞上了。一下子就把这个航，把这船就撞沉了，而且呢，下沉的非常快，14分钟，船就沉没了，整个船就没有了，连放下救生艇的那个机会时间都没有。船上1400名的乘客，有1012个人被淹死了，被救上来的不过是400人。在这艘船上是有很多的生意人、有钱人和社会名流，而且还有170位基督徒救世军的青年领袖。我们知道基督教救世军哈，往往看到这圣诞节的时候在那摇铃，在那募捐的啊，穿着救世军的军装啊。那么当时在这船上有170名的青年救世军的领袖，他们要到伦敦去参加一个特会的。他们所住的那个船舱啊，刚好就在那个救生衣房的旁边。当这个船难发生的时候啊，这些基督徒啊是最方便拿到这些救生衣的，所以他们穿上之后就都跳到海里去了。但是奇怪的是，在最后获救的400人里边，却找不到一个属于这170人里面的人。那么大家就感到非常奇怪，说他们都哪儿去了呢？他们不是最先拿到救生衣的那批人吗？怎么他们还都淹死了呢？甚至连一个人都没有活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于是就海难调查人员呢，后来他们召集这些幸存者来开会调查这件事情，就发现这些幸存者好些人都在讲同一个版本的故事，就是说他们遭难落海的时候，就突然有一个青年人或者是男青年或者是女孩子，他们来了就把救生脱下来给了他们，自己却舍命了。到最后仍然有一些人在这个冰冷的海水里挣扎的时候，那些还活着的基督徒就游到他们面前，问他们说，你是基督徒吗？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带领这些人信耶稣，为他们祷告。到最后这170个青年基督徒为了救别人全部献身，这在历史是非常震撼的一件事情。在幸存者中间有一个人长得非常高大强壮的男人，他讲出自己获救的经过。他说他正在海水里面挣扎的时候，有一个18、19岁的一个女孩子游了过来，然后就脱下他身上的救生衣给他，交给了他。他接过了，想都没想他就穿上了。但是他穿之后，他转念一想，他想我是个大男人，我怎么可以拿一个女孩子的救生衣呢？于是他就游到这个女孩子身边，就把这个救生衣还给她。那个女孩子就问了他说，你是基督徒吗？那他回答说，我不是基督徒。那女孩子就又问他说，你要不要做一个基督徒？那个大男人当时挺什么，他说不，我不要 No, I'm not ready yet， 我还没有预备好。那么这个女孩子听了之后呢，马上就把 救生衣就退还给他说，那我死比你死好，我死了之后可以上天堂，你死了之后没有地方去，你没有天堂的盼望，所以你必须要活下去。说了这话之后呢，他就那个女孩子后来就消失在黑暗里面了。那个被救的大男人讲这个事的时候，眼睛里带着泪说，他说那天晚上我被救了两次，一次是从海里边被救起了，一次呢是从罪里边被救起了。从那一刻起，我就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耶稣基督。当我看到这个见证的时候，那我心里也是受到很大的震动。那这些年轻的基督教救世军的领袖们，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啊，是与当时救世军的创始人卜威廉他一贯的教导和榜样是分不开的。说救世军呢，是英国的卜威廉，叫威廉·布斯啊，他是在1865年在伦敦创立的。他创立的这个宗旨呢，就是要服务那些这个社会下层的穷苦人，向他们传福音，而且在生活上要帮助他们。所以你看到现在救世军他们穿的军服，他那领章上有两个 S， 这两个 S 是什么意思呢？一个是 Salvation， 一个是 Service， 这是这个救世军的特点，是吧？一个是传福音，救人的灵魂，一个是什么？要服务人群。那么卜威廉呢，那他每一年他都给救世军的官兵们又给他们写信，是吧？那么他后来呢，他年龄大了，那他写的信呢就越来越短啊。在1912年的时候，也就这个船难发生前2年，这个卜威廉去世了。在他去世之前呢，他发出他生命中最后的一封短信，确切的讲是发了一个电报啊，发了一个电报。那么那时电报刚开始的时候，那是非常贵，救世军这个卜威廉他为了省钱啊，他不能发太多的字，所以他最后的一个只给大家发了一个 note， 这个 note 上仅仅有一个字，这个字就叫 others， 他人，他人。他教导这些青年的基督徒啊，要为上帝而活，为他人而活，也就是 live for God and live for others 啊，不是为自己活。弟兄姊妹，100多年后的今天呢，还有没有这样的人，甘愿舍下自己的生命和梦想，为他人而活呢？那今天我们要为主做见证，有一件事是必须的，那就是你必须要让人从我们身上看到我们所相信的。你如果要见证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你就必须要让人看到你是一个不是那么注重今生的人，太看重今生的人。你如果要向人见证说信耶稣得平安，你就必须要让人看到你不是每天都活在惧怕这恐惧里边的人。如果你要向人见证信耶稣得喜乐，你就必须要让人看到你每天都是喜乐的，而不是在那种愁苦之中的。如果你要向人讲说信耶稣有盼望，那就你就必须要走出你的忧郁和绝望。好，垫在山顶上这第二个意义，这个要超越环境来亲近神。那么这第二个意义呢，就是山顶。山顶就是离神更近的地方，山上和山下是有着很大的不同的。山上是非常的安静的，山下却是非常的嘈杂，是吧？山上的环境是非常清新的，山下的世界却是非常的浑浊的，充满了罪恶。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上祷告山，我们从来不说我们下祷告海，是吧？下海是指什么？到山海里边。山海是什么地方？是非常浑浊充满这个罪恶的地方。上祷告山，因为在祷告山上我们可以从那里支取力量，在那里我们可以得享安息，目的要什么？ 是要面对山下的生活。我们礼拜天到这里来了，我们是当上祷告山了，我们离开这里了，我们是什么？是面对山下的生活去了。殿在山顶上的属灵的意义，就是我们要超越地上的环境，超越现实的环境，在高处与神更为亲近。弟兄姊妹，无可否认，在今天的现实环境里面，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事情会无形中把我们带到一个什么离神更远的地步。我们忙碌的工作很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侍奉，充满压力的生活会影响我们的聚会和敬拜，甚至我们的肉体也会影响我们的追求。我们不是常常讲心灵愿意肉体软弱吗？到底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超越环境？怎么样才能够亲近神？主耶稣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那么让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6:11-12，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就满心大怒。他们是谁呢？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啊。为什么这么愤怒呢？因为他们看到耶稣在安息日治病，触犯了他们的条例，所以他们就想办法要除掉耶稣，要置耶稣于死地。弟兄姊妹，这就是当时耶稣所处的环境，这山下的环境是非常的险恶。但是12告诉我们说什么？说那时耶稣出去。弟兄姊妹，那时是什么时候？那时就是耶稣在地上四面楚歌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耶稣基督这个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的时候，耶稣出去，你想他出去是做什么去了？他出去是要逃避现实吗？他出去是要躲藏吗？他出去是要名言教区吗？没有，这些都没有。圣经里说得很清楚，耶稣出去上山祷告，而且是他整夜的祷告神。弟兄姊妹，尽管环境险恶，但主耶稣他活出了超越环境的生命。那么这个就是殿在山顶上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都要到山下去过日子，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你要面对山下这可怕的世界，你必须要有山上的力量，你必须要从山上支取力量，你必须要超越环境亲近神，这样你才能够见证你这个殿是在山顶上的殿。那第三点是远离世界的阴暗，活在光中。那么这是约翰福音8:12所告诉我们的。这里说，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弟兄姊妹，我们活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是活在光中。我们跟随耶稣，我们才可以不在黑暗里面走，你才可以得着生命的光。主耶稣不止说他是世界的光，在马太福音5:14，主耶稣还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弟兄姊妹，基督是世界的光，和基督徒是世上的光，这两句话有什么不同吗？一样都是光，是不是主的光和我们的光不一样啊？不是的，我们的光都是一样的啊。如果你仔细去查考的话，这两个字在原文中是一个字，但是这两句话的差别在哪里呢？我们需要明白，这两句话最大的差别不是在于这光，而是在于是这个字上。那弟兄姊妹，我们还都记得这个主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他说的是 I am that I am，是神所说的那句话，我是自有拥有的。耶稣他宣告我是光，意思说我的本质就是光，我是众光之源。但是耶稣说的你们是世上的光，这个不是 I am that I am， 而是说你们变成了光，或者你们成为了光，意思就是说我们本来不是光，因为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因为我们跟随了耶稣以后，我们就沾了耶稣的光，因为我们沾了耶稣的光，所以我们才有了光，因为我们本质不是光，所以我们才要 一直不断地被建造在山上，因为在山顶上是充满阳光的地方。殿在山顶上，你就会沐浴在阳光之中。我们如果离了这个光，我们就会失去那个光啊。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一次沾了光以后就一直可以发光。你有没有看到有许多基督徒他是没有发光的，是吧？为什么？就是他们没有活在光里面，就好像电灯没有接在电源上一样，所以他发不出光来。那么怎么样才可以持续不断地活在光里边呢？那诗篇119篇105节这里说得很清楚，说你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弟兄姊妹，我们要活在神的话光中，最简洁的一条路就是你要活在神的话语当中，就是我们要渴慕神的话，并且要顺服神的话，并且去遵行神的话。你必须要神的话成为你生活的准则。如果没有这样的话，那恐怕你这个殿还没有在山上，在山顶上。最后我们再思想一节经文哈，马上就到了。那么就是以西结书43章第10节，这里神对以西结说：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给以色列家。我们要思想神要以西结把这殿指示给以色列家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是让他们欢欣鼓舞吗？难道是要让他们沾沾自喜、自我陶醉吗？不是的，神说你要使以色列民因自己的罪孽惭愧。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到了以西结看到的这个殿，你看到这个殿之后，你的感受是什么？你是否也一样会感到惭愧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殿不是所罗门的殿，不是希律花了46年重建的那个殿，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殿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复活舍命三日以后，那么舍命复活三日以后建造起来的殿。当你看到殿的时候，这个殿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受？这殿要在山顶上，这殿要见证基督的复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能够为主做见证，如果我们不能够成为主的见证，你就要为此感到惭愧。这殿在山顶上，这殿必须要超越环境，要亲近神。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那么的疏远，如果我们的跟神的关系是那么的冷淡，我们就要感到惭愧。那么这个殿也告诉我们要活在光中。如果我们今天仍然活在黑暗里面，仍然还有很多的罪恶我们没有好好的对付，那你就因为看到这个殿而感到惭愧。这就是神借以西结把这个殿启示给以色列民，也是启示给我们的目的和意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省察我们到底像不像神的殿，我们的心思意念像不像神的殿，我们的言行、我们的生活像不像神的殿。我们实在是需要好好的省察。那么我很感谢主，因为我们基督之家第一家是基督的身体。我也感谢主，因为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也盼望我们的教会，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把这殿建造在山顶上。好，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在这个新年开始的时候，主你把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意象显示给我们看。主啊，通过今天的信息，你让我们知道了这殿在山顶上是什么意义。无论是我们教会，是我们个人，我们需要在山顶上，我们需要来见证复活的基督，我们需要活在光中，我们需要亲近我们的神，让我们这个殿能够成为主耶稣所居住的殿，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殿。我们谢谢你， 我们如此感恩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